李克强女儿拒绝同习近平握手，央视急展画面。加沙几万人举白旗迁移，以军要水攻敌军，计划袭击犹太社区，巴西逮捕真主党分子。中共国安部黑客入侵南韩外交部。干净世界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11月10号星期五，下面是详细内容。在中共前总理李克强的官方丧礼，除了李克强的妻子之外，中共官方媒体没有播出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和李克强的女儿握手并且表示慰问的画面。更加有消息指李克强的女儿拒绝在丧礼和习近平握手，因此没有在央视的画面出现。在11月2号的李克强丧礼，习近平等中共七常委现身并且和李克强的亲属握手。据说是李克强的女儿在丧礼的近镜上首度曝光，在社交网络疯传。大陆前媒体人赵兰健8号贴出相片，显示李克强的女儿就在她妈妈程红的身边，并且拒绝同中共领导人对视握手。画面显示，在习近平慰问程红嗰阵，身穿黑色衫的彭丽媛企在后面等候，神情哀伤。习近平同程红握手之后，再进一步向前行，跟在后面的彭丽媛跟住上前慰问家属。这个时候画面停止，颇为突然。早前在网上曝光的一张远景相，程红的右边身后有一名女子，而且是李克强的女，但是她并没有出现在央视的镜头里面。画面亦都没有显示众高官和李克强的女或者其他家属握手的画面。当时有消息说李克强的女发誓不同罪人握手，中共央视被迫剪镜头，李克强的女儿被消失。最新传出的李克强的女儿的近照和之前曝光的远景相，身材和容貌基本一致，李克强的女儿的相貌看起来和李克强颇为神似。不少推友认为李克强的女儿用这种方式表达最强烈的愤慨和抗议。民主人士唐伯桥留言说，李克强的女儿在丧礼现场和我的分析一致，他显然拒绝同习近平和他的跟班握手，因此才没有出现在任何媒体。由此可见，李克强是非正常死亡。他的女儿用这种方式表达最强烈的愤慨和抗议，在中共建政史上还是首次，因为这样做是要面对巨大的压力和风险的。另外，外界一直纷纷猜测李克强是非自然死亡。有专家分析，哪个可能是李克强死后的受益人，以及哪个最有条件向李克强落手。据时政评论人士杨威分析，团派几乎消灭了，由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的确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李克强的死对习近平是双刃刀，一大威胁解除了，但是就容易成为千夫所指，那还有没有其他人可能从中受益呢？杨威认为，曾庆红等袁刚派退休高官应该是很希望习近平倒台，但是恐怕也都不希望李克强上去，他们更愿意支持能够跟他们合作的人。此外，对于习派里面可能受益的人，杨威认为有条件对李克强落手的大概有四个人或者是四批人马。首当其冲的是蔡奇，作为中央办公厅主任，上海东郊宾馆在他管辖之下，李克强前往上海的保安保健人员应该是他或者他的下属秘密安排的，但是他们不敢自己揸主意，必须要得到直接命令。黄小雄是公安部部长，他的下属应该有条件对李克强落手。陈一新是国安部部长，手下有一大批吴建光的情报人员，亦都有条件暗杀李克强。中共军队内部设有不公开的特务机构，同样有条件执行暗杀任务。杨威分析，上述四个人或者四批人表面上不能够直接由这件事件之中受益，没有得到命令就私下进行暗杀，会面临一定风险。不过他们都是习近平的心腹， 可能揣摩上意，认为这样为习近平分忧，没有经过习近平，反而可以说和习近平无关。同时他们知道习近平很想破解政变暗杀的预言，李克强的名字里面亦都带有个公字，因此藉此邀功，希望获得更高的地位。另外习派这样就可以将一切经济难题的责任毫无顾忌地推卸到李克强身上，亦都向政治对手发出一个警告。当然杨威指出，不能够排除另一种更阴险的可能，就是习近平的亲信实际并不是真正的忠诚，他们对李克强下毒手，表面上是为习近平去除威胁，实际是试图添乱。秦刚、李尚福已经令习近平焦头烂额，敏感时刻李克强又出了意外，说不埋会出现更大的乱局，习近平身边的野心家就有机会取代习近平一步登天。如果真是这样，预言就可能成真，中共下一步的乱局就已经注定。以色列正在移除哈马斯最伟大的人肉盾牌巴勒斯坦平民。11月8日，以色列军方表示已经连续第五日开放平民疏散路线，在当日就有50,000人逃离加沙。之前联合国亦都表示已经有至少20,000多人离开了。咁对于阻止平民撤退的哈马斯来讲，无疑是一个打击。以色列国防军在8日将道路开放5个钟头，比他7日开放的时间多了1个钟头。以色列国防军的阿拉伯话发言人阿德拉伊表示，由8日上午10点起，成千上万的人在以色列军方的要求和呼吁底下，由加沙北部撤出，向南方迁移。他们经过以色列坦克那阵，举起双手，仲挥舞白旗。以色列军方发言人加哈里强调，战争并未停火，只是人道主义暂停，为了巴勒斯坦的平民人身安全，尽快撤离去南方。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以色列作家 Yuri Korean Creek 发帖说，哈马斯最不希望大家见到这一幕，也就是他们袭击以色列那阵口中所喊的阿克萨洪水行动，正在迅速转变成为巴勒斯坦人本身的灾难。而这个阿克萨洪水恐怕很快就会淹没哈马斯自己。以色列军方表示，哈马斯已经失去对加沙北部的控制，以色列国防军进入下一个阶段作战。路透社报道，在地面行动中，以色列军队出动机械人和搜查犬，负责定位和初步探测地道入口，帮助特殊部队未来攻入地底，同时派出推土机摧毁部分地道入口。但是最令哈马斯闻风丧胆的是，以色列准备通过水攻彻底消灭哈马斯。有跟踪战况的社交平台 X 用户指出，以色列军队将水灌入哈马斯地道，地底60米就会很快被水灌满。身处地道里面的哈马斯领导人若果不想浸死，只能够离开地道。不过由于多年前埃及亦都曾经引入海水灌入在埃及段的地道，因此哈马斯在地道里面设有防水闸门。至于是否能够阻挡今次以色列军的水攻，还有待考验。以色列军方8日表示，已经对哈马斯的空军和海军武装力量进行了沉重打击。一个哈马斯武器制造商在地面攻击丧生，并且缴获了大约700发火箭弹。另外，以色列战斗工程部队不断使用爆炸装置摧毁地道，目前已经摧毁了130个哈马斯隧道竖井。以色列前情报官员梅拉米德亦都表示，先前国防军研究出一套坚固实在的计划，锁定哈马斯的地道系统、火箭发射地点和首脑以及武装分子等，关键在于要彻底消灭哈马斯首脑。星期三，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部门表示击落了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有报道指美国军方仍然在分析这件事件，以确定无人机是否闯入也门领空，如果不是，美国恐怕会报复。 星期三，以色列北部亦都有博火。清晨，黎巴嫩真主党击中咗两个以色列步兵营地，好快真主党就受到以色列嘅还击。正在喺日本举行峰会嘅G7外交部长达成一致，佢哋认为暂时停火可以俾平民加快撤离，但系唔同意阿拉伯国家同埋联合国提出嘅全面停火。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直言，嗰啲要求立即停火嘅人有义务解释他们计划如何解决停火带来的不可接受的结果。哈马斯绑架了两百多名人质，而且具有能力可以一次一次又一次地进行10月7号这样的恐怖攻击。布林肯说，加沙不能够再被任何恐怖组织掌控。就他理解，以色列没有意愿统治加沙，但是战争结束新政权稳定之前，加沙的安全需要受到保护。随着以巴战争扩大，很多国家开始严防流窜各地的极端分子的举动。巴西联邦警察11月8号在巴西圣保罗逮捕了两名同黎巴嫩真主党组织有关的人士。据调查，他们计划对巴西的犹太社区进行袭击。巴西联邦警察声明指出，拘捕行动目的是阻断恐怖主义的准备行为，并且获得可能招募巴西人在当地实施极端主义行为的证据。今次行动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执法和情报机构支援。巴西联邦警察调查指出，两名疑犯由真主党资助，计划对巴西的犹太社区进行袭击。其中一人在黎巴嫩返回巴西的时候，在圣保罗瓜鲁纽斯国际机场被捕。据调查，这项袭击巴西犹太人目标的计划已经酝酿了一段时间，但是在10月初哈马斯和以色列之间爆发冲突之后，准备工作就加紧进行。根据英国广播公司巴西新闻网 BBC News Brazil 报道，被指控的恐怖分子已经选定他们的目标，包括同巴西犹太社区有关系的犹太教堂和建筑物，其中之一是以色列驻巴西利亚大使馆。逮捕事件之后，在巴西的以色列联盟 CONUB 发表声明，对巴西逮捕和黎巴嫩恐怖组织真主党有关的恐怖分子表示严重关注，并且声明巴西是种族大熔炉，不同的社区和平和谐地生活在一起，不会畏惧恐怖主义，亦都不能够被中东的悲剧冲突抵达巴西。除了在巴西被捕的两名疑犯之外，巴西联邦法院还对在黎巴嫩的另外两名疑犯发出逮捕令，他们都是黎巴嫩裔巴西人，他们的名字已经列入国际刑警组织的通缉名单。此外，巴西联邦警察还在米纳斯吉拉斯州、圣保罗州和巴西利亚联邦特区执行11份搜查和扣押令。以色列驻巴西大使中希恩向美国有线电视巴西新闻网 CNN Brazil 表示，他们长时间以来就知道在靠近委内瑞拉的巴西北部以及南部伊瓜苏，即是巴西、巴拉圭和阿根廷三国边界的一带有真主党成员存在，但是不知道他们在巴西的行动。中共近年有系统地规划网军部队，利用高级长期威胁 APT 手段对外国目标发动攻击，并且窃取情报。南韩媒体报道，在文在寅执政期间，南韩外交部和青瓦台曾经受到中共情报机构的黑客入侵。有消息人士透露，这也是现任总统尹石月为什么要将总统府由青瓦台搬到龙山大楼的原因之一。尹石月政府消息人士8号证实，去年1月文在寅执政期间，南韩外交部遭遇相当于南韩国家情报院的中共国家安全部 MSS 的黑客攻击，导致四击半的电子邮件内容外泄。这是中共国务国安部首次被认定企图以南韩政府为对象窃取资料。对此，南韩外交部坦承的确有这件事，即使外泄的电邮没有涉及到机密，南韩龙山总统府亦都证实这个消息。不单止这样，在文在寅在任期间，当时仍然作为总统官邸的青瓦台，中共亦都曾经试图渗透青瓦台的电脑和网络中心， 窃取有关南韩国防部的机密文件。中共利用黑客窃取资料，青瓦台电脑和网络中心陷入渗透风险之后，尹锡悦所属的国民力量党人士透露，尹锡悦去年年中上任之后，将总统府由青瓦台转到前身是南韩国防部的龙山大厦，除了为建立组织结构和工作方式完全不同的新概念总统办公室的承诺之外，还有考虑到国外情报机构黑客入侵的问题。据说龙山总统室并没有使用青瓦台的旧设备。南韩东亚日报透露，早在去年四月南韩总统大选结果出炉之后的一个月，南韩的一个友邦就透过情报交流渠道向南韩传达情报，指南韩成为中共情报机构的入侵对象，还提供了中国黑客行动相关线索、活动时间等。有分析认为，后来中共情报机构的黑客威胁得到证实，对于近期韩美日三方成立高级网络磋商机构和加强合作起到一定作用。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